后面可以听见吗？好，那好。啊，今天早上云英说，这边有一点秋天的感觉，特别是早上和晚上。那我就想起，按照中国的日历的话，那过去几天刚好是立秋，是不是？那对我们住在德州的人来说，立秋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观念，有一点像是一种的幻想。那如果你说秋天的感觉的话，我大概要等到十月或者是十一月，因为我们在那边你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两个气候，一个是夏天，一个是秋天，大概就是这样。很高兴这次再能够和你们一起的来敬拜和读神的话语。在过去啊，我在国内培训的时候，在上课，一般的我的要求都是学生大概是在20到25个人中间啊，那是最理想的，就千万不要超过20多人，因为这个人数的话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管理啊，也能够有更多比较好一点的互动。那不久以前，从一位刚从国内回来的老师谈到我今年啊10月份要去的培训的那个地方的情形，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次上课大概会有60多个学生。我说怎么搞的啊？60多个学生上课的话，我很少会有60多个学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管理啊60多个学生啊。如果要上课做作业的话，我怎么看他们的作业啊？然后他说，因为这个系统，那最近呢，在这一个教会的系统最近在加强他们对下一代传道人的训练，所以这一次的培训呢，就特别的增加了大概有30多到35个的名额。那这些都是他们的所谓的下一代的全职的同工，都是比较年轻一点。我听了之后心里面有蛮多的感触，因为同时我也知道这一个教会的系统在过去的大概过去的这几个月吧，从年初开始，他们有大概1/3的他们的教会都受到了冲击。在面对这样的一些不友善的环境，外面来的逼迫，那除了为了目前的生存，他们仍然是挂虑着教会的明天，神的真理，神的福音，明天怎么样把它传递下去啊，并没有说啊，让我们等一等，等到这个大局啊，这个气候好一点了，然后我们再来做多一点的培训。不，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们所想的是哈，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叫让神的福音能够继续的传下去。那最近在《今日基督教周刊》上面看到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叫做2040年在美国的基督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面孔。我没有时间去看它的内容，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大家都会有兴趣的一个题目，就2040年之后这个教会啊，美国的基督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自己会深深的也会感觉到2040年的教会的情况大概往往是在乎今日的信徒，今日在美国的信徒，我们的信念或我们的实性是如何。我想在 OCC 的弟兄姐妹也大概都会思考这一个，你们大概不一定会想到2040，你们大概会想到明年后年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又特别在这几年教会一直都在聘募，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所谓叫做闲挂的一种心态，就是叫做 suspension。 我们说等到我们有了一个牧师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到他来了那又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现在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很容易的就把这个的责任就推到以后，那这以后呢是1年2年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料，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我时常的体会到，我想从一个大概从一个过来的人的角度吧， 啊，当然我想要避免的就是这种倚老卖老的这种心态，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有时候你到了这个年龄，你左看右看，那大概除了范长老在那边之外，那大概也算是老的吧。那我太太有时候就说，哎呀，都到了这个年龄，你就好好的利用这个年龄给你的这些的这些的条件，这个 advantage， 你就多讲几句话好了。那我就会说，从一个过来的人来看，我想教会的将来不是在乎那个牧师来了又怎么样，我往往会深深的感觉到教会的将来是在乎你现在做什么，你现在的信念是什么，你现在在做的是怎么样将你的信仰表现。因为现在你怎么样的表现你的信念，往往会反映出将来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将来我们也不需要看得太远，以前我们会说十年之后，但是慢慢大家觉得十年太长了，都是五年。我想最近的年日来说，连五年都会太远了，我们就是一年两年，关键是今天我是如何的在哪里生活。我想今天当我们在看许多的教会啊，在一般的教会，不是单单华人教会，那华人教会也在里面，我们往往看见的是信徒只是顾着自己的满足，然后对神话语的忽略，然后面对一个世俗化的社会，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在美国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世俗化了的一个社会，面对社会越来的越严重的两极化，生活在困境当中的人很多，特别在我们在美国南边，我们特别的体会到这一些的无助的这些的难民，不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看到这些的难民，当然我们往往的发现，面对这些的处境，教会该说话的时候却沉默无言。这样下去的话，教会会不会越来的越被边缘化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在过去我们和大家一起看的，我想我们大概都有印象，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有四个吩咐，有四个的命令，就是说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不要以我因着为福音做监牢为羞耻。然后他又对提摩太说，你要好好的保护这一个曾经交托给你的福音，这一个正道，你要在那里依靠圣灵。保罗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提摩太，你要你要你要，当然这里面包括了你不要的那一部分。然后保罗都在透过这些在提醒提摩太你要注意的事情。然后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保罗在那里告诉提摩太阿里斯佛是多么的冒险，特别在来寻找他，在那里服侍他，在那里帮助他，直到保罗的心灵得到更新。然后保罗就在那里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像阿里斯佛一样的，你不要怕，你要像他一样的，不要以我为羞耻。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提摩太后前书的提摩太书的后书的第二章了。那保罗就继续这样的一个思维来劝告提摩太，要刚强你不要怕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大概已经听见了，有三个应当应当应当。上一次前一次啊，上一次是讲阿里斯佛，前一次的讲到里面我们看到的有用的是不要不要要要，那这一次的是要应当应当应当。我们今天就会从这一个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个大家熟悉的真理，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神要将他的这个福音能够一代的一代的传下去，所以信徒这些跟随他的人在目前的状况里面要好好的看守，好好的保护这一个真理。 然后我们今天会用的时间来看怎么样来看守，怎么样来保护这一个真理，好叫这个真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是说将来教会会怎么样，明天明年教会怎么样，那是都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今日和我要注意的是什么事情。我再我这个是不是啊？对，还没开。好，这里首先我们要一起看的，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是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第二，在这章那经文里面啊，在第一节就有了第一个的应当。所以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这句话其实是跟第一章的第九到第十节的一个连结。在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今天你在这里的服事啊，都是因为神在很早以前就拣选了你，呼召了你，让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不是因为你的功德，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不是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提摩太说，你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一个生活。保罗好像在这里是用了一句话，就是神的恩典好像空气一样的在我们的四周围的里面，他的恩典就像你和我呼吸空气一样的，是你和我离开不了的，是跟着我们的，我们在哪他的恩典也就在哪，我们是被他的恩典所包围住的。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我们能够刚强，能够不以福音为耻。那如果你将这个恩典的观念从我们的生命里，从我们的思维里把它除掉的话，你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我的努力啊，我今天得到的都是因为我的辛劳所换取来的话，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有的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些的教条主义，你要做这你要做那。当我们在讲你要做这你要做那的时候，我相信在任何的教堂，在任何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任何的犹太人的会堂，任何回教徒的清真寺，你讲这些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大家都会非常的欢迎你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的一个大前提是，你只能够刚强壮胆，乃是因为你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既然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那我们要问的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好，接下来保罗就在继续的在这里的讲解。在这段经文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讲到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在这一个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怎么样，要来传递这一个的福音，这个真理。在第二节里面告诉了我们第二个应当，就是提摩太，你不要怕，你不要以福音为耻的原因怎么样？你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所听见的交托给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我相信这段经文在 OCC 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都听过很多的次，特别是当教会每一次我们在提到门徒训练，或者有外面的人有不同的一些的传道人老师在我们当中讲门训的时候，大概都会引用这一句的话。因为你注意的看这段经文里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里面有四代的人在里面。保罗传给提摩太，提摩太要传给下面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又要传给在下面的一个。所以在我们在讲解门训的重要的时候，我们是离开不了这一段的经文。但是今天我们想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不是单单在讲门训的事情，门徒训练，也是在那里反映出耶稣的那一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终结。在这句话讲完之后的几十年，然后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我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这个启示，这一个真理，现在我已经教了给你了。所以提摩太啊，你要刚强，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将这个真理要好好的把它保护住，你不要让那些的假的教师进来混乱这一个真理。你要将这个真理要传给另外的一个人，然后让另外的一个人也能够把这个真理，把这个信息再继续的传给另外的一个人。所以提摩太，如果你因为这个福音而感到羞耻而沉默的话，这个真理来到你这里就停在你这里了。当然就算这个真理停留在提摩太这里，就算提摩太感觉到羞耻沉默了不讲了，因为当保罗在这里劝告提摩太的时候，保罗没有那一个100%的把握，提摩太听了之后就马上会去做的，在我们等一下看的这段经文里也会在那里表现出来。就如果你不做的话，就会停在你这里，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就算提摩太沉默了，提摩太不讲了，神还是会用其他的方式将这个真理继续的传递出去。同样的，如果你因为你和我羞耻的缘故，我们在那里沉默，我们不再传福音了，我们认为福音这是我个人的，而且说因为在我目前的状况，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照顾我周边的人，我只能够自己顾自己，我能够生存已经不错了。就算这个福音停留在你和我这里的话，但是我们相信神还是会有其他的方式把福音传递出去。所以有一次耶稣门徒说，就算你起来称赞我怎么样，石头也会在哪里赞美我啊，这也就是我们来说是否也一样的，是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谦卑，要成为神话语的这个学生，这个话语是无错误的，是我们生命里最高的那一个的权威。这一个真理的权威不单单是在我的信仰里面，我不是单单我的得救是靠着这一个真理，我也要让这一个的真理来约束我，来控制我，是我要好好的守住的。我想这是我们是否都要注意的，我们要好好的知道在哪里学习这一个真理，这一个的福音。几年前美国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大概40岁左右，他应该是在 Michigan， 可能是在 Grand Rapids 那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不太清楚是不是 Grand Rapids 这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他周末的聚会大概都是7000到10000人左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爱是赢的》，就是 Love Wins。 那这本书挑战了许多当时传统的这个天堂和地狱的观念，我相信你们在 Detroit 的人大概也都会听闻这一个人写的书，这一个教会，那引起了许多的争论然后在几年前，在 Houston 的有一礼拜五的一个报纸，那他在介绍一本书讲到是另外的一个作者讲到，如果没有菩萨，他说我就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一个作者的他的意思，他的解说就是这样的，他说只有一位的上帝，但是在不同的宗教里的信仰里都有他的作为。然后他又继续说，佛教徒是不相信亚伯拉罕的神，但并不等于 基督徒不能够去操练佛教的打坐、静默等等。好，你在细心听的时候，你都要注意的这些是有问题。非常听起来非常好，是不是？啊，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好处，我们都能够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的啊。虽然他们不相信神，但是我们也可以在里面有很多的啊，就是啊，做一些他们的那些的他们的那种的纪律。啊，当然在最哦，相信在北美教会也是一样的，你都慢慢开始越来越听到全能教会了。啊，你可能会好奇全能神教会是怎么一回事等等。当然你可能去找一些，你去 YouTube 上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哇，原来这样的，他的规模正大，他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他唱的歌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会非常的吸引。你在注意仔细在听的时候啊，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异端，这就是原来我们大家可能熟悉的东方闪电教，现在名字换了啊，基督已经来了，而且这位基督是一位女性的基督，是不是？但我们就要知道这些都不适合服圣经的教导。在20跟21世纪，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曾经在20世纪待过哈，我们时常的在这两个的世纪里面，我们时常看见教会为了要使福音，为了要使真理更加能够迎合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我们继续的不停的在那里做不同的一些的调整，为了要迎合我们的社会。在中国，我们经常听说要调整基督教的信仰，包括了修改圣经，要出自己的一些的注释，都使基督教的信仰能够更加迎合中国的文情。当然你听你就觉得表面上蛮有意思，是每一个的宗教都要适合当地的文情，但是为了要适合当地文情，你要将这个信仰要做调整的话，那就是另外的一回事情，是不是？因此为了迎合我们的文化，我们往往会牺牲了真理。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会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多讲一点地狱的话，有谁会来听？你在教会里面你在讲天堂，大家会觉得天堂好像嘛很抽象的一些的事情，已经是这一个时代的人，特别是这一些受了高深教育的人，又在做高科技的研究的人，你跟他讲天堂讲地狱，哦，这个大概他们都会很难能够听下去的。为了迎合他人的口味，慢慢我们就将真理的越淡化了，这是好可惜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为了要吸引一些的人进来教会，我说我们要做调整了。不错，我们有些调整是需要做的，但是当我的调整牵涉到这个信仰的内容的时候，那会不会就开始过了一条线？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好好的持守着这个真道，要不加也不减。因为这个真道是神毫无错误的话语，是我们要保护要传递。但是在这里我想特别的强调的，你要去保护它，你要去传递，你一定要知道你保护的是什么，你传递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基督徒圈子里面很多时候都说我没有一个特别的立场然后我们会引用了一个教会或者这个宗派那个宗派，他们说信什么相信什么。但我说那你呢？我不是，我是包容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再重复这个宗派那个宗派说什么说那自己，是不是你要有一个你的立场？你知不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的天堂地狱的那个立场在哪？你要知道的话，你不是坐在那里我就是去网站上收集资料，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是不是？你一定要回到圣经的里面，你一定要在那里读神的话语。教会组织学，但是我也知道这里的组织学跟很多其他教会的组织学大概半斤八两， 所谓半斤八两的话，如果参加的人数能够达到40%-50%的话，已经是了不起了。有时候你一看这个比例的话，你会发现外滩来聚会的人参加组织学的比例大概到20%-30%，如果能够到30%的话，往往已经不错了。但是有时候现在连那一个标准也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记得我哥哥多年来他都是说，当然他现在年纪大了，都要80了，所以有很多的限制。他一直都在那里鼓励和劝导的，就是你要么去教会，你要么上组织学啊，要么教组织学，要么你就去上组织学。对他来说就是这么简单。他有很长的时间他都在教组织学。当他年纪大了，开始身体方面的有受限制的时候，他就开始去上组织学了。他不再教了，他就去上组织学，是不是？我想我们当中也有些的老师是这样，当你们在上课教组织学的时候，你也在那里跟人一起的在学习，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是我们要注意。因为你没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传什么？你保护什么？是不是？好，那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这礼拜我们带到这一段经文的第三个要点，我们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要切力的靠着神的恩典来克服传递真理的那个困难。刚才讲了，我们要去传递，要去保护，但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现实有它的难度，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情。对提摩太来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不是？如果是很简单的话，不会有这一封信的出来。所以你可以放心，你看见了有困难，你自己感觉困难啊，你是在一个好的一个群体的里面，我们会说 Welcome, join the club。 因为当初因为提摩太没有这种的胆量，所以保罗才写这封信给他。今天你和我是否也一样呢？我想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啊，教会可能以前也有啊这个三福的啊探访，或者我们叫做福音的探访。那有时候被探访的人他们非常的有礼貌在欢迎我们啊，因为出于礼貌也听我们讲解福音的内容，往往也出于礼貌也跟我们一起的做这个决志的祷告。当然了，有时候你会发现觉知到祷告做了从来没有在教会出现过，那你就也知道里面有些问题，是不是？但是也有时候去探访传福音，家里的主人一听到是福音就马上就立刻拒绝了，他说这个我不想听了，你就停在这里就行了，是不是？要保护这个真理，要传递，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保罗在这里就又告诉了我们怎么样可以一起去克服这一些的困难。在第三到第六节我们看见了第三个的应当，保罗在这里说，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就是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当兵的人不向事物前身，为要使那招兵的人欢喜。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到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尝果实。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比喻来描写这一个福音，这一个真理的传递。他用的三个比喻是士兵、运动员和农夫。今天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的来看每一个比喻的特色，就是士兵、运动员、农夫。那我们来是一起来看看这三个人物，士兵、运动员和农夫有没有一个的共同点，或者这三个人的那一个大图画是什么。一个士兵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上面有一个统帅，有一位那一个最高的司令，那一个指挥官，并且他对权柄的顺服，这个是士兵的，是不是？一个运动员 被人所认知的就是他的纪律。为了得胜，他们一年到晚都是非常有纪律的在那里锻炼身体，在那里控制自己的饮食。同样，当他们在竞赛的时候，也一定会遵守运动的这些的规则。农夫一生就是按照春夏秋冬来工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如果有一季不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下雨的时候一滴水也没有，不该冷的时候忽然间冷了，下降几十度，他的农作物就全部的就会被毁掉，然后又等到明年再来。这是一个持久的一个辛劳，一种的忍耐，一种的纪律。当我们看这三个比喻的时候，当然我们都会说好难了，是不是？今天我见农夫的机会不太多，运动员我们有时候会遇见，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孩子喜欢运动的话，当你看见他们那种的锻炼，然后我们做父母的都会非常的痛，是哎呀这么辛苦，是不是？好像在南边啊，在我们那边，如果你是打足球的，那中学，那你大概现在大概一两个礼拜前，你开始一早就要去去锻炼了，去开始练习足球了。哇，你想想，那一直打到中午大概11、12点，我们做父母的想到那个温度、那个气候。我们再三的跟孩子说，这是你真的是要做这个吗？你真的要做这个吗？但是孩子很多就是要。然后如果是游泳的话，你们也知道大概又是一早就要去的，那一种的纪律啊。当然士兵的话我非常的佩服，我们当中全胜的儿子是在陆军的里面，哇，他那种吃苦的精神听得我都怕的，是不是？我说哎呀好苦啊，这个是，当然父母都会说是苦是苦，是不是？那你看这三个人的时候，士兵、运动员跟农夫，都是一个艰苦的事。那现在我们一起的来看看，从这三个的比喻的里面来看到一些的共同的原则，这是保罗要提摩太注意的。做士兵的、做运动员的、做农夫的是怎么样？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生命里的那一个权威。做士兵的知道他的上司是谁啊，运动员也有他的教练，他也有该守的规则。一个农夫他的权威就是四季的这一个定律。同样，当我们在进到神的国的时候，或者我们用一些有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会用的一些词句，当我们在神的那个经济的里面，我们要记得神是我们生命里最高的那一个领袖，最高的指挥官，是我们生命的那个最终的权威。这一个最高的权威在世界上也设立了各样的权威，包括了政府、家庭，在家庭里面有丈夫、妻子，然后有丈夫，然后有父母。在教会的里面，他也设立了各样的权威，有牧师的，有长老，有执事，还有其他层面的一些的领袖，包括团契的同工或者团契的辅导小组的组长啊，这都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的权威是在生命里面我们会遇见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不是权威的存在的问题。权威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争论的一个问题。但是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权威的问题是一个怎么样的权威？权威的目的是为着人好，是一个有爱心、一个愿意舍己、一个牺牲的权威。所以，但是所有的权威都要清楚的知道，都在神的权威的下面。这是一个事实，是我们需要了解，也需要学习接受的。 好，杰作的权威是什么？就是在生命里的那一种的顺服。一个士兵必须要顺服他的长官，一个运动员同样也必须顺服运动竞争的规矩，农夫也不能够不顺服四季的规律。顺服和权威是分不开的。同样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也都有他正确的权威，也因为如此也有他顺服的这个纪律。在一个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上，对政权的顺服，弟兄姐妹要彼此的顺服，然后在彼此顺服的前提之下，有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弟兄姐妹顺服教会做领导的。顺服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往往也很容易把它讲成很容易的啊，我们变成我们口头语。但是真正的顺服，我觉得是不是简单的事情。顺服你的上司，这个是小儿科，因为你不顺服的话，你就要走路了，第二天是不是？你不能不顺服，所以我说是小儿科。最难的顺服是顺服你的同辈，或者顺服那些比你年轻的人，这是顺服的考验。就是做牧师做久了，又是在教牧团里面，在过去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要别人顺服我大概不是太难，就算他们心不服，但是他们还是会说好吧，我听你的。但是对我来说最难的事情是什么？要我去顺服这些年轻的同工。只是在心里面时常会说，哎呀，你才出来了两三年，要我顺服哇，好难哦，我吃盐都比你吃米饭多，然后要听你的话，不是，这就是顺服的考验。但是我也经常的以那个来提醒我，我说薛空伟，不是在乎你顺服上面那个比你大的人，那些顺服是小儿科，真正考验你能不能顺服你的同辈和那些比你年轻的。然后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里讲的也很清楚，你们要听从那些教啊，对，我没有这段经文打出来，这里说你们要听从那些教导你们的人，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一样，你们要使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不是叹息。意思说当我们当中做领导的能够要得到我们的那一个顺服，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你和我都了解，我们都是人，是不是？我们都不喜欢权威啊，除非逼不得已啊，除非我是那一个权威，是不是？我要你来听我的，要你来顺服，那这个我们都很喜欢，我是那一个权威的人，我而不喜欢你在我上面是那一个有权威的人。但是圣经神的话有时候总是叫我们有时候不感觉到舒服，是不是呢？圣经里面说的，因为我们敬畏耶稣基督的缘故，要彼此的顺服。要么没有权威，如果有权威的话，那只是我们要在不违背圣经真理的情况下，这是我们要学习顺服的。这倒不容易啊。我想我也跟你们都提过啊，在如果我提过的话，求你们包容一下啊。在应该在70年时代，吴勇长老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有一个退休，我想可能提过了这件事。最后的一个晚上，他说：“北美的华人，北美的信徒，你们太骄傲了。”那结束了那个营会，那是70年时代。今天你看一下， 今天的华人比那一个时候更加的优秀。那时候的华人的背景是那些，大概台湾过来的话，那台湾那时候是台大，当然今天台大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在讲70年时代，是不是是台大，然后另外的是一些香港过来的，都蛮优秀的，是不是？今天呢是谁？今天来的都是清华北大，高考的分数760还是760左右啊，不是90，700多的。如果讲到优秀的话，现在才真的是优秀。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是不是比以前更加的骄傲？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是另外的一个图画。有了权威，就离开不了那个顺服。顺服不是在那里对你同意的事情我顺服他，这些都是小儿科。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你有一些的决定我不一定同意，我甚至不喜欢，但是我要顺服，因为这不是在违背圣经的教导，这是考验，好吧？要讲顺服可以讲很多很多这些的故事内容，但是我们要记得，士兵运动员、农夫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顺服。第三是讲到生命里的节制，这是讲到一种的一种的纪律啊。一个士兵要约束自己，是不是啊？要有纪律，要听他的指挥官啊。为了达到目的，一个运动员也要有自律，也要在约束自己，好好的锻炼身体。农夫也一定的要有纪律，约束自己，撒种之后要耐心的等待种子的发芽，它的成熟。那在这三个的比喻里面都有这一个忍耐，这个等待的这一个纪律，这个 discipline。 当提摩太在那里要保护要传递这个真理的时候，他需要的是要有等待，要有这个忍耐的纪律。因为有些人听了真理之后会立刻的接受，有些人可能要经过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然后你会看，然后他在哪里的接受。有很多的人真的是等了几十年，我知道的有一两位，他们的一辈子他们都没有信主，虽然他们的妻子是信得主，一直要向他传福音，女儿也要向他传福音，但一直都不肯相信，一直等到大概1942的时候，然后开窍了，然后就决定信了主，是不是？当然也有些人会拒绝，你要跟他去谈福音，他马上就说那我不谈不谈。要么他说如果在家庭的团聚的里面，本来你跟他坐在对面的，你刚谈到耶稣，他马上就说哦，不谈了，我要换位置。然后他就会跟你的孩子说，你看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又在那里想说服我，就是多了几次你也知道你跟他开口是一定用的没的，就是在那里拒绝。但是在这里的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这些的缘故你就灰心了，你就放弃了，你反而要在那里的坚持，用各样的智慧，这种的忍耐，这种的等待啊，这种纪律是和我们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要的是立刻的看见这一个结果。你教会有了，如果有一个福音队伍，有些人在那里看的，你来告诉我，我们放了钱进去，我们也放了人力进去，那你们一年下来带领多少人信主？因为你这一年你都没有带人信主，或者两年之内只带了一个人信主，这一个的事工是没有功效的，所以要把它取消掉。这些都反映出我们这一个思维已经被我们的社会在那里影响了。我们要的是个立刻的满足，那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你要记得要像一个士兵，像一个运动员，像一个农夫一样的，有这种的纪律，在那里要等，要在那里忍耐。 我也曾经，我想你们也都听过一些在穆斯林国家做宣教士的故事，在一个国家里服侍了40年，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信主，然后很多的人就在问他的一生是不是就浪费了。从人的角度可能是，但是从神的角度大概不会这样看，是不是？我们属灵的成长是否也是如此？当我们一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立刻的被称义，这是成圣的。但是在这个成圣的路程，你信了耶稣了，你被称义了，这之后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路途。有时候我们做得很好，有时候我们觉得蛮成功的，对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我们觉得蛮满意的。如果要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最近我和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也会分享，我最近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这个深谷里面，我做的事情，我的服侍一点的功效我都看不见，我就在问我还要做来干什么。所以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我们退休了之后，一开始我们蛮兴奋的啊，可以去这，可以去那，可以去钓鱼，钓鱼那没去跟好，可以去钓鱼，然后可以去那。3年4年之后怎么样？你能够每天去钓鱼吗？你就算你每天去钓鱼钓了4年，你大概也会腻了吧。没退休之前我可以经常去打高尔夫，你试试看每天打，然后打了4年5年之后怎么样，是不是？有时候你会再开始怀疑了，我的价值在哪，是不是？不错，我有机会在外面有些的讲到一些的服侍，人家说哎呀很好很好等等，是不是？但是自己想想，如果有一天我跑不动了，那怎么办？我就待在家里了，那又怎么样？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有点蛮可怕的，是不是？觉得哎呀，我就蛮浪费的。我昨天还跟一个在日本的一个朋友说，我说我最近啊，这边的夏天热得我很懒惰，我什么都不想做。因为他说哎呀，我很羡慕你啊，还是经常坐飞机飞来飞去。我说我一看到飞机我都有点怕了啊。我本来又想再回他的，我说我最担心，因为我这次来的时候白天蛮累的啊，然后我一上了飞机就睡了，飞机还没有开我就睡了，然后差不多睡了1个多钟头啊，然后醒了，然后我再想想啊，我旁边的人看见我会不会怕的？这个老先生怎么搞的？是不是？还好旁边的是两个孩子，他们玩自己的。啊，我就在想，哇，如果有一天我不能飞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有时候我觉得，哎呀，好像会不会没有用了？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路上，有时候感觉得很好，有时候觉得一点用都没，这都是我们会经历的。但是这个关键是你要有这种的耐心，在那种的坚持，你不是马上看得见你想要看见的。然后在这里最后的一个特点，生命里的责任，这三个比喻的后面一条线就是责任感。每一个士兵、运动员、农夫都知道他的责任，是不是？他要做好他该做的，他知道做好做坏都有他的后果，他也知道尽责任的重要性。我还记得在叫70年时代啊，30多年以前，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啊，是一个刚刚开始成立的一个大学医学院。啊，如果要买一些仪器的话，啊，就算不是很贵的，至少需要有6、7个主管的签名啊，叫做公文旅行。然后最后到院长那边，院长一签就批下来，然后就去买了。啊，想想 要六七个人的签名，这个公文旅行是一个蛮长的人啊一件事情，是不是啊？你如果在那边待过，你都知道六七个人不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坐在那里等你的文件来的盖章的，是不是？来到这里停一下，来到那边又停一停。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大家都不敢负责任，所以呢越多人签名字越好，那我的责任就越轻了。这件东西买错的话，我买错了哦，他有签名字，好、哦，他有签名的，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是不是？当然，这个新的院长来得很快，他就知道这里有问题，所以他就跟我们这些做老师的说：“如果你们要买什么仪器的话，直接把订单拿给我，我来签名。”啊，从六七个人的签名到一个人的签名，啊，方便很多了。他一签名就批下来，就去买了，因为他说。让我来负责任，让我来负责任。今天是不是也是如此？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不敢负责任，所以越多人签名越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的笑话，如果在教会要换一个灯泡的话，大概要搞好几个人，要有一个小组，一个委员会来讨论这个灯泡到底坏了没有，这个灯泡要换的话要换什么样颜色的灯泡，讨论来讨论去，是不是啊？因为大家都不太想一个人做决定。当然了，有些时候在群体的里面不是说我要做就去做，就是但是有时候我那个动机是因为我不愿意一个人负这个责任。这些年来，我神让我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有一些的服事，有些大的教会有些人数少的，但是我发现有个共同点，特别在华人教会里面，就是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教会的服事，负起各样的责任。我知道在 OCC 我们经常说，哎呀，服事的人不够，所以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人来服事。然后当我们说真的坐下来看看这个名单的话，哪些人已经在服事了，你会一看，哇，服事的人的比例蛮高的啊，大概有60%-70%人都在服事。如果我将这一个的统计拿给另外的一个美国教会的牧师来看的话，他羡慕死了。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大概只有20%的人在做80%人的工作，但是在华人教会就往往都是比较调过来的啊。但是你还是会发现在教会里面经常有人在那里在那说服侍的人不够。我想我特别会想到跟这个教会接触的时间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是从我一开始认识你们的时候，那应该是在2000年时代了哈。对，1999-2000已经哇蛮长的时间啊，让我看见很多人在教会服侍，是不是？哦，我想到一些的人，我想到好像力争全程，他们一直都在儿童事工那里服侍。但我一看见一对夫妻在儿童事工服侍了这么多年，我一听到我的心都软了。你想有没有想过，你十几二十年？就在儿童事工的那里服侍，哦，累死了，是不是？那我又看到有些的人，好像好姐妹、好婚姐，在厨房里面，在那里有午餐、有服侍，又是多年的，是不是？啊，好多你们当中人都是多年的。我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了，今天你还在那里服侍。真的也让我们感觉到，我让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感觉到啊，我们真的不如你们。我们牧师来了又走了，是不是？那是你们总是在哪的啊？我每当看到这种情形，我就跟我的同工们说，这些都是要令到我们谦卑的。你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你一定要记得，你来之前他们已经在服侍了，他们现在在服侍。当你和我走了之后，他们还在教会里面服侍，是不是？这是一些我们要欣赏的啊，是累有时候，所以我们要另外的想一些的方式，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在这里说，如果一个教会里面缺少了权威， 如果顺服忍耐和责任的记录，教会就会充满了混乱，充满了杂音，无法保护这个真理，无法在这里传递这一个真理了，是不是？然后在这里最后的一句话是说，他说你要想想我的话，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说的，因为凡是主必给你领悟的能力。我说保罗在这里说，提摩太，我该讲的我都跟你讲了，我也跟你讲的你不要的你要的，那我也跟你讲的你应当，然后你自己去想一下吧。因为保罗没有那种的把握，提摩太听了，提摩太就会按照这个去做了，所以他说我听了，我讲了，你去想一想吧。然后他说你要记住啊，凡是主必给你力量，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你现在听了可能你不一定，你可能是无动于衷，你可能不能够完全的了解，那可以，那不要紧，你就记住我跟你讲的。然后他说因为主必给你力量，就是你和我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一些的道理我们听了都蛮熟悉的，或者是第一次听了，你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但是圣经里说 It's OK， 可以，你就把它记住，因为神会给你力量。我想在这里也可以有些的另外的一个层面的功课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不错，你是在教会做领导的，你是做长老，你是做执事，你说我已经讲了这么多次，怎么会总还是没有反应？ That's OK， 不要紧，因为你我不是在那里操纵他们的生命，是不是？不是在那里下棋，今天你在这里服侍好了，明天这里没有人的话，我把你又调过来，等等一下，不是的，我们是人，我们是一个有机的一个的活物，活体 organic 的一个活体，不要在人的生命里面扮演上帝的角色啊！不，这里保罗是说，我该讲的都讲了，你去想吧。他说，凡是主必给你领悟的能力。我相信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你听了刚才讲的这三个比喻啊，他们的特点，我相信你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的共鸣。你记得在当你还在国内的时候，到处都是权威，是不是？因为是权威，所以到处都是有顺服；因为是顺服，所以到处都是有纪律。在国内的，当你在一些工作的单位各方面的话，那种的纪律是外面人看见的话会非常的敬佩的。因为有权威，有顺服，然后有纪律，然后呢就责任。那今天你回去中国的话，在到处你都看见这些的标语，是不是？责任，当然讲到权威是哪一个？你的顺服，然后要有纪律、责任这几个字，我现在再想一想。在街上的标语都有了，是不是？所以我事实上想出标语的这些人大概是中宣部的，手上好像一定有一本圣经，然后有这些的字句出来。但是你注意到权威、顺服、纪律、责任都是从上到下，让你感觉到透不过气来。你往往经常听见人说好累啊，好累，因为去到哪里都是权威、顺服、纪律、责任。当你一有机会离开这一个社会，你来到西方，来到像美国这样的地方的话，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要离开所有的权威，我们不要顺服任何的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纪律，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更加谈不上责任了，是不是？然后我们信了主之后来到教会，我们看见教会 好多的活动啊，这个真好，这个能够对我的孩子有帮助，这个对我们的夫妻有帮助，这个对我们的青少年有帮助啊，真的好，真的好。当我在选教会的时候，我就要选啊一个教会有最多的节目。所以我们往往说，在我们传道人当中说，哪一个教会有最多的玩具，他就是赢的那一个，是不是？大的教会从来没有担心没有人来，是不是？因为他有好多好多的这些的能够供应的。因此我们很容易的在教会里面就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然后当我们慢慢在信仰里面成长的时候，当我们多读神之后，就开始体会到在教会在神的家也有神给的那一个权威，而且是要我们顺服的，要我们过的是有纪律的生活，并且在教会里也有他我们要有的责任。我们时常说在社会有社会的责任，在家有家的责任，在教会也一样的有教会的责任。不说已经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的投入负起他们的责任，但是如果有更多的人在负起这些的责任的话，大家的工作就会轻松了很多，是不是？有可以休息的时间等等。当我们这样在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这个真理这个福音把它守住，并且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同样的，再回到教会在聘牧找牧师的事情，我相信不少不是单单 OCC 教会在找牧师，很多教会都在找牧师，是不是？所以我们时常都会说，等到有牧师来了之后，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教会就好了，然后人就会来了，等等等等等等。如果有一个牧师在来之前在听到这种的声音的话，大概他不敢来的。教会的将来怎么样，不在乎一个牧师是怎么样，教会的将来怎么样是在乎这里的每一个信徒，我们有没有在那里守住神的话。因为这些的教导不是对着牧师们讲的，这些的教导乃是给所有信耶稣的人来讲的，是不是？但愿我们在这些的所谓的过渡的时期，当然你要动同想将来是怎么样，这是你需要的，是不是？但是更加不要忽略了在目前你和我应当的事，不是一种教条主义你非做不行，而是当我越体会到我是生活在神的恩典的下面，我唯一对这个恩典的反应就是听他的话，将来他会负责任的。我要负责的是今天我听了神的话，我的回应是什么。神是在对你和对我说不要不要要要，也是在对你和我说应当应当应当。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让我们稍微用点的时间自己安静的默想，来回应圣经的教导话语。我相信这些话大家都听了，可能也都熟悉的，我也相信啊，神会给你这个领悟的能力，让你能够明白，然后把它应用在每落实在生活里面。我想你大概更加清楚啊，在这些的应当的里面，一个人的弱的那一环是在哪？是对这个真理的不熟悉，一直不知道怎么传，不知道要保护的是什么，或者是从这些的士兵运动员农夫的身上有没有看见自己在哪方面的弱的一点，对权威对顺服对纪律对责任 是当我们明白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回应，好不好？你去告诉神，让神来帮助你，在要不要、应当、应当、应当的事上。